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他的机会。当甚至还有今天，我们都要来赞美他。 Amen Amen。 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用诗歌来敬拜他。 父，我们来到你的施座前，我们来赞美，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当我们在年末的时候，我们回顾我们这一年所走的路，主，有高山有低谷，主，人生并不是总是欢笑，其实主你知道有很多的眼泪。主，因为你来到这个世上，你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你谦卑到一个地步，你身在马槽的里面。上帝，你所过的日子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是主你知道，当我们在黑暗角落哭泣的时候，当我们的心伤痛的时候，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当我们现在罪的里面出不来的时候，那样的挣扎，那样的软弱，主你都知道，因为你走在我们的前面。你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主啊，你所尝的苦悲，主，我们虽然也能够尝一点点，但是主，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你所为我们承受的。主，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欢乐气氛的时候，我们却是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来就是要为我们死，主啊，你来就是要把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礼物，就是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我们在国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能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主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他们不能到教会里面敬拜你，主，他们可能现在已经被关到监狱的里面。上帝，我们求你纪念，求你恩待，求你坚固他们的心。这个圣诞节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上帝，求你恩待他们。主，不是在一个欢乐的气氛当中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主，我们真是若是能为你受苦，主，真是表明你看得起我们。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赐下平安在我们的中间，求你借着我们这一帮神的儿女，能够将主你的和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主，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更加宽阔， 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敬拜都归给你。谢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求你恩待我们，给我们一颗聆听受教的心，让我们用话语来敬拜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好。
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如果你有带圣经，我们先一起把圣经翻开来看哈，先准备好。我们要今天继续来讲尼希米记的系列之一。原来我们有圣经啊，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感谢主 ，OK， 好，就在你眼前，原来放了一本大大的圣经啊，那就好好的使用。OK，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我们满心赞美你，敬拜你。是的，主啊，跟随你的每一天的道路都是精彩丰富的，因为有你的恩手牵引。所以我们即使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却很清楚的知道明天的主仍然是那掌管万有信实的主，永恒不变。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整个系列的主题除了围绕在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尼希米记更是一本关于作为属神生命的人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一本书。作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在这里 PCCO 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继续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特别是借着神给予尼希米的默示，使我们可以相信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今天仍然要继续为主重建建造生命的城墙。从过去的讲到呢，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学到关于重建耶路撒冷本身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啊，就是那个城墙代表什么意思。当然城墙不只是像这里看的有许多石头搭起来的一些建筑物而已啊。城墙代表的是一种力量啊，可以抵抗外在的攻击。城墙同时也是一种保护，使城里的居民可以安居乐业。特别在这个破碎的时代，我们更是有必要好好的查考尼希米记。圣经在许多的地方上已经很清楚地提醒了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已经奠定下来的根基上，常常要去建立生命中的城墙，也包括教会的城墙。特别是在破口上，我们要重建城墙，借着城墙去抵抗外在世界和撒旦的攻击，也借着城墙去保护自己不受这世界的异教之风啊，搞得自己飘来飘去，没有持守一个坚定的圣经为立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甚至最后还可能演变成一个完全属世化，与世界同流合污，称得上只是一个挂名的教会而已。今天是12月16号，再过15天，我们就要跟2018年说拜拜，一起进入2019年，全新的一年。在这个年末的季节里，我们除了忙着去预备过圣诞节，我们可能也会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回顾过去的一年，反思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可能是好事，可能也有很多让人不愉快不舒服的事，可能是一些重大的事，比如说工作的变迁啊，要准备回国啊，个人的健康啊等等。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教会整体，我们该回顾和反省哪些事情呢？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否整体不断的往上发展，还是不知不觉在走下坡？我们当中的一些破口，如果你知道有的话，是否你看到越来越大？哪里的城墙需要重建？作为 PCCO 的一份子，你知道你所属的这家教会 是为什么而存在吗？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问法就是说，你知道教会的使命吗？ PCCO 的存在是为了使我们当中的华人同胞做主的门徒，从校园到地级做主的见证。这不只是每一周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去做门训而已啊，因为做主的门徒意思就是把你的心挖出来给周遭的人看，让别人看到你那一颗原来很黑的心是如何不断在主里更新，被圣灵改造。所以这个过程不是很舒服的，你的私欲一定是和圣灵抵触。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以罪挣扎，过日子过得挺舒服的话，老实说，用一个英文的话来说， I think you are in trouble。门训作为主门徒的一部分本身还是很重要的哈。过去当就是说 offer 哈，给对方劝说我不要一起来做门训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有人拒绝，这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因为当中能够来带领做门训的人其实不算多数，还是只是一个少数，所以机会难得。对于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只能说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当看的。教会的意向呢，就是这个教会的愿景是什么？作为 PCCO 的一份子，你有在主里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吗？为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这是 PCCO 的意向。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要离开了，希望您是带着使命出去的。今天我们要讲尼西米，他虽然身在异邦，原来在这个波斯皇宫内担任酒政，所以呢，如果你看圣经，请你现在翻到第一章，我们不会读，但就这里跟你很简短的说明一下每一章的一个重点在哪里。第一章很清楚的让我们认识到，尼西米是一位在主里经历生命的更新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位为主影响其他人生命的人。然后第二章呢，就进一步的讲到尼西米他如何带着使命离开很舒适的这个叫苏珊宫的这个皇宫，回到破碎的耶路撒冷，为了重建倒塌的城墙。接着第三章详细的形容尼西米如何指派人依次分段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在第四章呢，开始有强烈的来自外在的拦阻和攻击，去破坏重建城墙的工程，导致尼西米和犹太人要一只手工作，然后一只手紧握兵器，这样子的一边工作一边防守。你很难想象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段时期他们是受逼迫的，可是过程虽然特别辛苦，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生命反而是往更高处发展。刚才我们祷告有在为中国的一些教会来祷告，中国政府最近在打压教会，我们在海外这里听到了，为这些受逼迫的牧者和其他弟兄姐妹同工感到很难过，但同时因为他们的见证，又因为他们的见证，我们受到很大的激励。至少我看到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是很受很大的激励的。当中有分享说，教会中国的教会因此就被炼净了，基督生命在中国的发展线就更加的清楚，因为这个情况迫使教会对外声明一些很清楚的立场。等一下我会做一些分享，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所以第四章说到尼西米，他们虽然四面受敌，四面楚歌，可是那时候他们反而是斗志非常的坚强，斗志十足的。怎么知道后来在第五章上半段提到的一些内争，刘牧师在前几周给大家讲到第五章一到十三节时，上半段提到了尼西米所面对的是属于一种内在的冲突，内部的冲突。之前面对外在的攻击的时候士气昂昂，后来面对内部的斗争，他们的士气一下子几乎就要崩溃，要搞分裂。如果城墙重建城墙因此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敌人的逼迫，不是外在的原因，是自己。所以 下半段今天我第五章讲的就是一个内部的冲突，怎么去面对这种冲突。尼西米他是如何面对，刘牧师那时候他有讲到的时候说到他采取了一些步骤啊，他首先祷告，在神面前冷静思考，他没有很冲动的就跑到那些人面前去兴师问罪，而是很小心的收集一些多方面的见证，最后在众人面前做有建设性的跟进和问责，为的是要得着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有没有仔细研究过尼西米他是如何做到这些这一切的？尼西米他算是一个不太人受注目的一个圣经人物，一讲到圣经人物讲到是大卫啊、大尼里啊这类啊、保罗啊，尼西米常常是被冷落的，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含有属神生命的人。我们今天就是要借着第五章下半节14到19节来进一步理解尼西米他是如何面对这种冲突，他如何做得到。从短短的6节经文里面，我给大家归纳出今天的主题：重新开始，以身作则。我们一起来读5章14到19节哈，来。自从我奉命在犹大帝做他们省长的日子以来，就是从亚达学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我和我的兄弟都没有吃过省长的俸禄。在我们以先的前任省长重压人民，每日都向他们索取粮食和酒，以及456克银子，连他们的仆人也辖制人民。但我因为敬畏神，就不这样行。我坚持只重修城墙的工程，所以我们不购置田产，我所有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工作。在我桌上吃饭的有150个犹太人和官长，还有那些从我们视为外族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每天预备牛一头、肥羊6只，又为我预备一些飞禽，每10天供应大量各类的酒。虽然这样，我仍然没有索取省长的俸禄，因为这些人服役已经负担沉重。神啊，求你纪念我，纪念我为这人民所做的一切事，施恩给我啊！不好意思，可念的版本有点不一样，我特别是用新译本，因为我觉得至少比如说讲到456克银子，你就有点概念哈、啊，那个重量啊，这个 shekel 银子，你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啊。好，回到14节，自从我奉命在犹大帝做他们省长的日子以来，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我和我的兄弟都没有吃过省长的俸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个有关这经文背景的一些事实啊。第一，尼西米他是奉命，奉谁的命？王的命，亚达薛西王做省长，也就是说他这个职位不但只是一个官职的名分，而且还带着职权，他有这个权力，在一个范围之内有权力做决定，也有这个权力怎样去实行他作为省长该有的责任。第二个，他当了12年省长啊，尼西米带着使命离开苏氏的苏珊宫，一晃就是12年，这个12年说不长也不短啊，当中的人也待了不止12年在匹兹堡，我和美如来到匹兹堡不知不觉已经13年半，到了明年的6月就整整14年。人生有多少12年啊，或者14年？12、14年又能够成就什么事？我们来的时候刚好刘牧师和师母 Terence,Mickey 离开了不久，那时候泰坦布斯要去加州读神学，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孩子，所以我们成就了什么？过去14年我们从没有孩子到现在2个孩子、啊、还可以，最大的12岁，然后呢从满头黑发到现在开始2鬓斑白、啊、这样子看来呢不能说一事无成 啊教会也把刘牧师他们请回来了，然后一直在我们当中服侍大家，所以感谢主哈，14年来学生来得来走得走 啊，留下来的还在当中，我们也见证了他们如何成家立室。感谢主。那尼西米他不但当了12年的省长啊，做一些事情，然后他还是免费的当省长啊。他不但本身不拿薪水，这里说我和我的兄弟都没有吃过省长的俸禄。我不知道你怎么去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官啊。然后这里的兄弟是指谁？他不是他，他们不是他的亲兄弟，但这里你可以把他看成是尼西米的内阁成员啊，他的亲信。也就是一群跟他领受同一个意向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是由尼西米去负责的，因为他是老板。圣经说尼西米和他的兄弟都不领省长的俸禄。在我们的周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啊？有了，比如说这些大公司的 founder CEO 啊，做了好几年以后，然后说哎，我开始不拿薪水了啊，当然他们也赚够了。这种人了不起吗？我还是认为了不起的哈。尼西米靠什么吃饭过日子？你有没有想过啊？然后后来讲到他们如何吃饭的那些数量，你就会很好奇说他们是怎么吃饭过日子的。但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在皇宫里面担任九正的职位，说明尼西米呢是皇帝的亲信大臣，也说明他之前在苏珊宫的日子应该是非常富足的。至少富足到啊，他不但可以免费当12年的省长，他还可以让他的兄弟不愁吃不愁穿啊。这样的老板我也跟啊。又或者是另外一个解释呢，尼西米在上的老板这个亚达薛西王，在尼西米走了以后，不但给他留职，还给他留薪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不是留职停薪，是留职留薪。所以呢，他不在的十二年一样照给薪水。所以他自己本身觉得可以不去去利用他当这个省长的权力来去拿这里面的该有的钱或他的俸禄。如果你觉得他这么做其实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有能力。你可能不太了解人的心啊，你自己问问自己哈，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看。如果你的年薪是15万美金，多吗？算多哈，说多的人因为还没赚过，还没开始赚钱，开始工作赚钱的人就知道15万其实OK 啊。但是现在呢，跟你说，我马上啊，你的老板马上跟你说，给你150万存到你银行户口去，可是你以后的10年，你要不领薪的去做全时间的义工。你愿意吗？啊，愿意吗？愿意的举手。啊，真的，哎呀，大多数举手的都是还是学生年轻人啊。会不举手会犹豫的，通常都是知道比较所谓的社会经验多的人，成家立室的人，或者是生意人，因为150万很快就没了。啊，买个房子50万没了，退休金好，还有1/10的奉献没了。1/10的奉献是什么？15万哦，给得起吗？我还是假设你是愿意给的基督徒啊，但我们可以顺便谈一下1/10的奉献。我不是要说到了新约1/10是一定的，但我这个也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只是说，如果你现在觉得1/10的奉献是一件很挣扎的事，还在纠结是税前还是税后，那你好像把那个神当作政府的 IRS 啊，担心他来 audit 你。我们不可能或者很难在神面前去说大话，说哈，以后神啊，我赚的比较多的时候我再奉献。你现在做不到，将来你凭什么信心去说将来你会更有信心啊？你听得出这里面的语病了吗？好，圣经一针见血的说了，你的财富现在在哪里，代表你现在的心就在哪里。所以问题是你的心。尼西米他难得的地方是他的心，他不是单单表面不拿省长的俸禄。面对冲突的时候，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尼西米的心啊。 十四、十五节，自从我奉命在犹大帝做他们省长的日子以来，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我和我的兄弟都没有吃过省长的俸禄。在我们以先的前任省长重压人民，每日都向他们索取粮食和酒，以及四百五十六克银子，连他们的仆人也辖制人民。但因为我敬畏神，就不这样行。尼西米的心，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一颗，他有的心是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今天如果我没有给很多的重点，但是这里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面对冲突时，我因为敬畏神，我选择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好，我们先来谈一下什么叫敬畏哈。中文的翻译很好，敬畏，你马上可以看得猜出来这里面的含义，有尊敬，有畏惧。上帝自有拥有，全然圣洁，他是创造主，你是被造物，把该属上帝的荣耀归给他，承认他的主权，他该有的分量，这就是尊敬上帝，尊崇上帝。他是全然的公义，万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刚才歌也有唱，他是真光，他是真理，成了人的样式，使世人有机会认识他，世人却不接受他，拒绝这个光，宁可活在黑暗里。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来的是审判。圣经说，那只能杀身体的，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但是那杀灵魂的，也就是神，我们应当惧怕他，这是该有的畏惧。今天我们在这里一个礼拜一次，全体会众放下手中的工作，这是其中安息的一个意思，来敬拜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经中提到敬拜这个词语的时候， worship 可以用三方面的字来做代表，敬畏就是其中之一，另外的两个顺便提一下，就是俯伏和服侍。所以圣诞节耶稣降生，博士从远方而来，在马槽里看到耶稣，他们就圣经说俯伏，这是他们对他的敬拜。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敬拜，本当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啊，焦点是上帝，不是你的手机，不是你还没完成的功课或者研究论文，不是在想明天的股票，因为明天是礼拜一嘛，市场要开了，会不会好转，因为最近都在往下跌，今年一切生的都全部回到原地啊！当中有些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明天这家公司呢，或者你在担心是否会给我面试，所以呢，等一下请你为我祷告啊，说希望我有这个 offer 啊，也不是焦点，也不是说等会崇拜以后要去哪里玩、哪里吃饭的这些计划啊，焦点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对象他在不在这里啊，也不是我不喜欢的人为什么在这里啊。用回一句英文的话 ，It's not about you 啊，这不是在这跟你无关。敬拜的焦点是上帝，我们必须敬畏他。尼西米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他一定常常在读神的话语。我相信他面对这个当时内部的冲突的时候，因为就是跟那方面有关的事，所以他马上会想到利未记这方面的经文，说你不可向他收取高利，却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兄弟可以与你一同生活。你不可严严的辖制他，却要敬畏你的神。尼西米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第五章上半段发生的事情，他一定马上就想到这里所交代的经文。一个人哈，敬畏神的人，他不见得是要一定要在知识上知道很多关于神的知识才知道怎么去敬畏神啊，你不需要去神学院才能学习怎么去敬畏神。当然去了神学院也不见得能使一个人更加敬畏神，可能恰好相反。为什么呢？因为知识能使人高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大家都很熟，圣经却没有说你要先有智慧才能够学习怎么去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起码他是一位常以神为念， 常常想到神的人啊 ，mindful of God 就是一个常常就是想到神的人。十五、十六节，这里说，在我们以先的前任省长，他重压人民，每日都向他们索取粮食以及456克银子，连他们的仆人也辖制人民。但我因为敬畏神，就不这样行。那他做什么呢？我坚持只重修城墙的工程，所以我们不购置田产，我所有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工作。尼西米对神的敬畏保守了他不滥权啊，他即使掌握大权，他不至于变得权欲熏心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两种官、两种政府、两种领袖的强烈的对比。一种呢，他不索取压榨；另外一种呢，他把自己的觉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行压强加在百姓身上，形成一种重压。一种呢，他不购置田产，就是说他利用他有的这个权力和范围，可以得到很多的 good deal。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趁机谋取暴利。另外一种呢，就是聚集专心的工作，做他们该做的。另外一种呢，连他的仆人也去辖制百姓。作为省长，向百姓索取哈这种粮食和酒哈，这其实就是他们的 tax 啦，他们的征税 ，OK 吗 ？OK 啊，这个叫做 public good 哈，就是公共的一起分享的，要达到共同好处。所以从职分来说，当然有权利去索取啊。问题是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你还记得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中，当时还有饥荒，所以呢，不管是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征税哈。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一个不可堪负的重担。古以色列国当时一开始是以扫罗王立国，经历了三个王朝而已，就搞了大分裂，变成北国和南国。根据历代志下十章啊，是因为所罗门王死后的儿子罗伯安王，为了凸显自己年轻有为，在他当王不久以后，就越发加重在百姓身上的重担。导致最后古以色列国大分裂。那和尼西米比较之下，这个前任省长他就是这种人，换句话说，他搞的就是劳民伤财啊，为虎作伥，滥权谋利。尼西米和他的仆人却不是这样，他可以，他甚至可以在他的范围之内得到他该收取的，但他不这样行，然后他只坚持重修城墙的工程，不购置田产，他所有的仆人都聚集在那里工作。所以换句话说，尼西米他因为敬畏上帝，他宁可只专注于重修城墙的这个意向，向着标杆直跑，刻意的放下他该有的权利，不是为了解决冲突而放弃，他乃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样的选择能够让他更加忠心的啊，专一的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这里使徒约翰其实使徒保罗他其实带着一样的心智啊，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二节啊，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他说可以享有这种权利，我们不是也可以享有吗？然而我们就是指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吧，我们没有用过这种权利，反而凡事包容，免得我们拦阻了基督的福音。使徒保罗做的一切事专一的就只是为了一件福音的好处，所以他即使有缺乏的时候，他并没有连累任何人啊，为了在各方面都不让自己成为重担。现在是这样，他将来也是这样。自腓立比书二章讲的更是彻底，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在上个礼拜，成都市公安局部署大量警察突然出现在秋雨之福家庭教会，扫荡了这整个教会， 带走了王乙牧师、长老，几乎一半的同工和其他弟兄姐妹，前后总共超过100位。如今王乙牧师和多位长老同工仍然下落不明。王乙牧师在2个月前公开了他和教会的信仰声明，就是在面对这种逼迫的时候，他称为信仰上的抗命 Faithful disobedience， 其中是这么写的：中共政权对教会的逼迫是极其邪恶的犯罪行为，作为基督教会的牧师，我必须这样的对这样的罪恶发出严厉的和公开的责备，但我所蒙的呼召也要求我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和在和平的忍耐中去违背那些违背了圣经和上帝的一切人权法律。我的救主基督也要求我喜乐的去承受违背恶法的一切代价。接着下来他这么说：这并不代表我个人和教会的抗命行为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维权行动或公民不服从的政治行动，因为我完全无意去改变中国的任何制度和法律。作为牧师，我唯一关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带来的对罪恶人性的震动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作为一位牧师，我的抗命行为是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基督的大使命是要求我们对世界大抗命，抗命的目的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是去见证另一个世界。面对冲突时，我因为敬畏神选择不争取自己的权利。面对冲突时，第二个重点，我因为爱，我情愿不保留自己的利益。之前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再回到这里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耶稣基督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下半段，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式，成为人的样式。反倒虚己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尼西米他如何倒空自己？17-18节说，来我们一起来念：在我桌上吃饭的有150个犹太人和官长，还有那些从我们视为外族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每天预备头一头肥羊6只，又为我预备一些飞禽，每10天供应大量各类的酒。虽然这样，我仍然没有索取省长的俸禄，因为这些人的服役已经负担沉重。之前是因为我敬畏神，现在是我因为我体会到这些人的服役负担沉重。你可以想象这里的花费吗？每天预备头一只头牛一头，肥羊6只，然后一些飞禽，然后每10天就又供应就大量的酒，那就是说1个月供应3次啊，去供养或者是去接待至少150个犹太人和官长，还有那些从外面来的一些客人。随着财务和权位增长了，跟班吃用的人也增加，古时是这样，现在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古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来看啊，《列王纪》上这里说到，所罗门他每天的食物是什么？细面粉5000公升，粗面粉10000公升，23肥牛石头。哦、不对，那是23节，肥牛石头，草场的牛20头，牛羊100只，此外还有鹿、羚羊、狍子和肥禽。啊，这个你这里虽然所罗门没有提到其他的人，就是他的跟班，但是很明显嘛，他一个人不可能吃那么多，这是每天的供应，所以他这是他供应的人，所以他供应的人肯定远远他的人数超过尼西米需要供养的人数。圣经在另一处提到这个恶名昭彰的耶西别皇后，她本身就供养了400个拜偶像的先知。哦，所以古时这种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风有这样的一种做法，但其实现在我觉得还是有啊，这没那么夸张而已啊。那尼西米他不领薪就罢了，他还天天贴钱补贴啊，贴钱去供应一群人的生活费。为什么？因为他们服役 负担沉重。尼西米他不但敬畏神，你不要看他一副很严厉的样子啊。这一句话如果你深深去体会，就带出了他一颗牧者的心肠啊，就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9:35-36这么被记载，他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没好像没有牧人一般。这群吃饭的人当中甚至是有官长和领袖，我相信就包括这一章上半段的被尼西米所骂过的人。那这些人压迫百姓，给同胞们放高利贷，后来被尼西米发现，就还当众被谴责，但是他们竟然也还顺服的照着尼西米的话把钱和田地归还给百姓。尼西米肯定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德高望重的人，为什么？天天吃饭嘛，啊，这一点和我们华人挺像的，有什么冲突的时候来吃个饭通常就解决了，通常，但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我也不是说天天这些来蹭饭的人呢都是同一群人，但是吃久了多多少少我可以想象就吃出一些感情，然后吃久了也会彼此多了解，吃饭聊天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吃了几顿以后，我单单看你吃饭的习惯，吃饭后会不会主动的洗碗，就可以看出来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好吧，这个我太太很清楚，所以她看我。这些人在尼西米的家出出入入吃饭聊天，尼西米他为人处事和生活所带出来的就是一种透明的生活，所以呢他讲一句话就胜过其他只讲道理的长篇大论。基于对人的爱，他看到了灵魂的需要，尼西米他情愿牺牲，或者说在这里我说的那个词语，不保留自己的利益，为了是要得着人，使人回归神。尼西米呢，我相信他还是一个充满血气的人哈，不是我相信，因为他就是一个人，这是事实。他虽然很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了神，但如果你说他是不会感受到服侍的孤单的，那我想这不对。别人对他不谅解的时候，他不会感到郁闷，我也不觉得他有那么的完全的没感觉。那他所付出的，如果别人都不感恩，你说他很完全 OK， 我也不晓得。但最后的这个祷告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纪念我为这人民所做的一切事，施恩给我，就稍微透露了给我们少许概念关于他内心的想法。这里的意思绝对不是尼西米他就要去跟神算账啊，也不是他觉得自己很伟大，所以呢神啊你要怎样补贴我。那他的动机我想大家可以看出来是很单纯的，就是单纯的要神凭着神自己的慈爱和公义施恩于他，而不是根据他本身所付出的多少来去纪念他啊，像这个诗人的祷告就这么单纯，是吧？106篇四节说，耶和华你恩待你子民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拯救他们的时候，求你眷念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每一次的付出每一次服侍都没有得到其他弟兄姐妹的注意或感激，你要知道神他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表现的爱心啊，这在希伯来书说你们以前怎么服侍圣徒，到现在还是一样服侍他们。上帝知道，神所爱的人上帝知道。当然我们也求圣灵来鉴察我们服侍的动机啊，所以求主怜悯，也不管你觉得你自己的服侍的动机到底是多单纯啊，要知道能够服侍就是一个神的恩典， 我们一边服侍，一边靠圣灵来省察自己的动机。不是等到你动机变得很完全彻底的单纯了，然后才有资格去服侍神。你这样子想，这样子做，你可能不知不觉就陷入了无形的律法主义。我们的服侍，所以无论是在人前或人后，大或小，尼西米的祷告就是我们做主门徒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纪念我所做的一切事，施恩给我。在服侍上，在教会，在自己的家，在哪里都好，冲突是肯定有的，无可避免。你不能选择逃避冲突，但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敬畏神，你可以选择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主耶稣基督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为的是要荣耀上帝。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爱，你宁愿你可以不保留自己的利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反倒虚己倒空，为了是要得着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花一些时间一起来到神面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借着他的话语。今天如果当中神的话如何让你想到一些事情触动到你，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花一些时间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施恩怜悯的主，帮助我们检查自己，我是否常常的就是只是据理力争，想的都是我应当的，我该有的 my right my我的这种态度来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导致伤害的往往就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主啊，原来面对宝贵的人的时候，重要的不是这些权利，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心和人的灵魂。现在求你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回到你面前，重新跟你说，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我现在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好好跟从你。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是不容易，在每个人都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有时我们却要选择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以权利为强夺的。在每个人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往往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时候，主啊，我们为什么是要反而放弃自己的利益， 就是因为爱。所以主，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因为爱主啊，所以你保守了中国的教会，让这些牧者长老的心肠仍然是出于因为爱主，所以也爱中国的这样的一颗心，去顺服这些掌权者所带来的逼迫。他们如此倒空，就是为要得着人。主啊，帮助我们回到这里，我们自己的生活。当我们今天要离开教会的时候，应该说只要等会这里结束的那，我已经知道我下一步我该做什么。让这个圣诞节给你最美好的礼物，回应你最好的礼物，那就是效法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去强烈的保留自己的利益，为的是要荣耀神，为的是要得着人。我们靠自己做不到，也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做得到，但是靠着耶稣，靠着你，凡事都能做。因为如今基督已经把你的生命完全赐给了我们，也叫我们因此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不管是在光明中在暗中，你都如此的纪念我们和世界各地为你受逼迫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感谢主，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从你降生就是宣告胜利的开始。赞美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